第二集，经脉尽断的废人。之前自己的名字因为跟宋青书谐音，没少被朋友嘲笑，还得到了一个备胎之王的称号。当时啊，他春风得意的自信心十足，对这些啊就一笑而过。可没有想到啊，现在有可能真的成为那个悲剧的备胎宋青书。
你进来吧。
宋青书这下已经有了八分确定了，这是在倚天屠龙记的世界里了。没有人会这么无聊的特意的布置这些场景来骗自己呀。关键的是啊，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已经死了。按照他们对话来推测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少林寺屠尸大会。宋青书被打成重伤，那这青衣女子呢，自然就是自己名义上的娇妻周芷若了。宋青书下意识的假装继续昏迷。原著中，宋青书和周芷若的婚姻本来就是有名无实，周芷若呢对着宋青书原本也没有多少感情，而且经过各个版本电视剧的渲染，宋青书对周芷若的腹黑心狠那可是印象深刻呀。要是被他知道真正的宋青书被自己给顶替了，那肯定得毫不犹豫的一记九阴白骨爪把自己给送上西天呐。宋青书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那滋味他可不想再尝一次了。这个时候张无忌也走了进来。
宋师哥伤势如何？带我瞧瞧他去。
周芷若见他进来也没回头，态度有些冰冷。
他浑身骨头震碎，伤势极重，多半不能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挨过今晚。
这一席话听得宋青书苦笑不已。
这个小娘皮还真是没良心，这副身体的原主人好歹说名义上也是她丈夫，现在性命垂危她居然毫不在意，莫非她想死后成为一个俏寡妇，又投入张无忌的怀抱中吗？
你知道我医术不坏，愿尽力医治。
他的话让得宋青书心中燃起了希望。张无忌深得蝶谷一线的真传，有他救治，自己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。
你为什么要救他？
这宋青书在床上听的是一愣一愣的，暗自怜悯起这副身体的原主人。
哎，看来你混得不咋地啊，你老婆正巴不得你早点死呢。
张无忌一怔。
我对你不起，心下万分抱愧，何况今日你手下留情，饶了我性命，宋师哥受伤我自当尽力。
你手下留情在先，我岂有不知，你若能救活宋大哥，要我如何报答？
这情形不对呀，怎么像是一对情侣在这护送衷肠呢？还如何报答？一个女人这样幽怨地问一个男人，要是对方让你以身相许呢？宋青书仿佛看到这副身体的原主人的脑门上泛起了一道绿光。虽然这周芷若不是自己老婆，但也同样是心有戚戚焉。
一命换一命，请你对我义父手下留情。
周芷若向着内堂指了指。
他在里面。
张无忌来到床边，观察了一下宋青书的伤势。
宋夫人，能否救得宋师哥之命，我殊难断言，是否能容我一试？
宋夫人这仨字一出，宋青书是越看张无忌是越顺眼。
要是把我治好了，你和周芷若之间的眉来眼去我也就不计较了。
宋青书在心中暗暗地盘算着。的确呀， 原本的送情书是有恨张无忌的理由，不过呢，他只是继承了送情书的身体，没必要同时继承他心中的仇恨嘛。至于之前心中的不快，嗨，那完全就是因为周芷若是武林中公认的大美人，宋青书是出于男人的占有的心理在作祟而已。现在想来啊，当初那个女人认为宋青书人品有问题，其实也不算是完全说错。哎，这个社会啊就是这样，除非你是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啊，或者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，不然的话，只要你去奋斗，总是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所同化。世界上哪有什么好人和坏人之分呢？坏人他的不幸在于他们让大多数人看到了他们坏的一面，好人呢也许是有意啊，也许是无意，让大家看到的他都是好的一面。宋青书他就是个悲剧的前者，他黑暗的一面被情敌尽情展示在那女人的面前，所以呢他成了坏人了。情敌黑暗的一面呢，女人是一点也没看到，所以哪怕自己被情敌杀死了，蒙在鼓里的女人还是觉得情敌是个正人君子。宋青书在沉思之际，张无忌已经开始帮他接骨了。这宋青书疼得哟死去活来的，但是摸不清新世界状况的情况之下，却只敢是假装梦呓，而不敢大声的呼痛。张无忌扶正了他的碎骨，挑出了黑玉断续膏，运用九阳神功将药力投入宋青书的各处碎骨。一炷香的时间过后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啊，宋师兄性命已无大碍，只是
周芷若脸上没露出一丝的喜意。
但说无妨，
啊，只是宋师兄经脉尽断，以后恐怕再也不能习武了。
张无忌的话犹如是五雷轰顶，宋青书一下子就傻眼了。武侠世界里成了废人，那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。
你不必自责，救活了他已是不易。
周芷若还是那副漠不关心的语气。宋青书心里头听得怪怪的，好像他们俩才是夫妻，自己只是一个外人而已。自己好像的确是一个外人。接着张无忌担忧周芷若打不过少林三度，很委婉地说出金刚伏魔圈的厉害，希望能跟他合力破阵，可是周芷若断然拒绝。
咱们从前曾有婚姻之约，我丈夫此刻却是命在垂危，加之今日我没伤你性命，旁人定然说我对你旧情犹存，若再要你相助，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，水性杨花。
咱们只需问心无愧，旁人言语理他作甚？
要是我问心有愧呢？
周芷若这一句反问让得整间屋子都充满了暧昧的气氛。宋青书苦笑不已，对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致以沉重的哀悼。
这赤裸裸的勾引简直是潘金莲重生，阎婆惜在世啊。哎呀，可怜的青书兄弟，你前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呀？身体被我夺舍重生不说，看这样子，连老婆也保不住喽。